感谢创天造地的天父上帝，你在人间寻找，看有没有乐意来敬拜跟随你的人。我们感恩，因为你在当中找到了亚伯拉罕，有血有肉，有忧有乐，满有瑕疵，但是他有一个向着你的心，他愿意相信你所说的话，哪怕从人间的角度是那样的完全的不可能。你相信，他相信你创造的能力，他相信你必赐予，是吧？我们感恩，因此你向世人展示那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是如何成就你所对所拣选的人所立的约。我们也在这个约中得福，我们在这个约中成长，感恩归你。愿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再次的分享的时候，上帝的拯救拣选之恩也在我们的心中向下扎根。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我也需要那个给我一个 co-host， 所以我可以分享今天的。你们实际上都有了我发的这个课件啊，你们能够看到就挺好。看一下啊，好，我们一步一步的来看上帝拣选人，并且乐意跟人建立关系，并且用他荣耀的同在一路带领他所拣选的人，为了成就他所要给予的这个祝福的应许啊。在亚伯拉罕身上呢，我们上次看了创世纪第十二章的那个开始啊，神要赐福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居然就相信了，当然就跟着神说的这个赐福的脚步，他就出来了。那这个祝福当如何成就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呢？当如何在成就的过程当中克服一切的各种人的这种软弱，各种人的不幸，并且要带亚伯拉罕进入到神所给的这个应许的当中呢？所以神所应许的哈，我们上次特别看的，神应许他大国然后有后裔，大国大民，并且应许他土地，然后呢还应许他的荣耀的同在，就是咒诅谁的我会咒诅，祝福你的我会祝福。这个呢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重复出现的一个应许的一个结构。那我们所读到的，在创世纪第十二章所读到的，上帝采取的是主动，他采取了非常简单的，然后命令，让他离开，然后要去，然后亚伯拉罕居然就照着这个做了。但是对大国、对土地、对大民这三样事情呢，对亚伯拉罕当时他不知道这件事情会怎么样发生，对吧？他凭着信心前往的，而且他的现状呢是说他根本没有儿子，而且这个现状呢持续了25年。从他75岁离开一直到他100岁啊，持续了25年，当中有很多的波折，我们在那个创世纪当中会看到啊。然后神呢不断又坚立他的应许啊，当然呢应许他有土地，那个你不管是古时候的时候还是现在，你随便走到一个地方那都是有人住的，或者说那个穷山僻壤没人住的地方你人也去不了，都是有人住的，他怎么可能能够得到这个土地？然后神呢一次两次的去应许他，并且呢还有这个大名哈，你要成为祝福的管道，也就是说我永远在你那边啊，关乎祝福，关乎咒诅，关乎面对敌人。我们看一下这个因为从第十二章的这个记载呢记载亚伯拉罕蒙召，然后他不就去了吗？去，他去了以后就开始 敬拜啊，然后到了事件，然后就在那边他支坛投告耶和华的名，然后慢慢的这个迁移，这个慢慢迁移呢，最后就到了埃及。亚伯拉罕75岁，那个时候呢，那个撒拉差不多是应该是65岁，因为他是比亚伯拉罕小10岁的，65岁还是一个容貌俊美的这个妇人，我就难以想象那个他怎么可能，他就是就像那个刘晓庆，他那个他可能60、70岁了。60多岁了，然后还把自己保养得很好，但是用各种的灌注啊什么的，但是撒拉呢是天生的，是天生的，真的容貌俊美，然后被那个法老看上，你知道这件事情呢，神管不管？神为什么要管？是因为呢，神拣选亚伯拉罕说我要赐给你后裔，是跟撒拉有关的。因为那个亚伯兰那个时候他是在婚姻当中的，所以他受呼召，他受拣选，就那个撒拉实际上是神所指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从别的地方出来的。但是我们从圣经呢，我们读到亚伯拉罕在别的地方他有别的后裔，甚至通过那个夏甲有别的后裔，但是亚伯拉罕神所应许那个后裔一定要从撒拉出来的。而这个是神的应许的这个包括的这个范围是包括亚伯拉罕也包括他的婚姻。那当这个法老看上那个撒拉以后，这个问题实际上就出来了。问题出来了，那个时候是那个撒来哈。问题出来以后就是那撒来如果真的被法老娶为妾，那实际上这个神的应许呢就打了折扣了，对不对？所以神呢一定要出手相救，所以呢通过这个我们知道从梦里，然后就那个就让这个法老认识到，哇，你这个他做的这个事情是个大恶啊。当然呢，对，你看这个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亚伯兰这个时候他有信心吗？没有啊，他一直说你就是我的妹子啊，他讲的是不是实话呀？他讲的是实话，那确实是他的妹子，对吧？但是呢，他这个是出于什么呢？是出于心中的惧怕呢？还是出于对呼召他的上帝的信靠？
肯定是很害怕呀。
他是出于惧怕。那实际上这件事情呢，让亚伯兰开始认识到，哦，原来神与我同在的那个同在，他有他这个神会保护他啊，因为那个同在本身呢，他是保护他，不光保护他，还要保护他的妻子，还要保护他的家庭啊。所以为此，他有一个在第13章里面，我们看到，就是当他和那个。他的侄儿罗德开始有那个他们的仆人，因为那个很发达，那个牛羊很多，开始有争执的时候，他呢在那个时候，他对神就开始有这个信心，就是说把那个选择肥美之地的权利给他侄儿啊。大国在哪里？没有，但是他相信呢，神会不是通过相争而来得到大国，他而是相信神会赐予，而他的大国是神给的，是神赐下的。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在第13章的最后啊，跟罗德相争这一段。好，土地这个方面呢，神不断的是给他有应许哈。在第12章第7节，神就给他有这个应许，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啊，就是当这个亚伯兰在事件摩利橡树那里筑坛的时候，那神就跟他说，这块地就这块地我要给你啊。这是第一次跟他说那个是哪一块地，因为当他蒙召离开的时候，那块地是还不清楚的啊。但是12章这边就跟他第一次的重复啊，第一次的讲。然后第二次呢，就是刚才所读到的第13章的14到第18节， 他因为已经相信了神要把这块地赐给他，哪怕这块地呢比起约旦河河东的这个平原没有那么肥美，但是他相信神要赐给他这块地，就是然后神也不断的来祝福他。那神说的祝福和咒诅，我们刚才在大明这个地方讲到一点啊，那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亚伯拉罕实际上神呢要用几十年的时间让亚伯拉罕去经历，因为他是这个神所呼召要跟随他要走信心之路的，可以说神如此的应许和拣选他是第一个人啊，所以神要亚伯拉罕去经历，去在这个他一生的那个年日当中去经历，遇到各样的拦阻去经历。所以亚伯兰呢他对神有回应啊，就是但一个是他奉命他就离开，对罗德他相让，然后对那个索多玛王呢在第十四章那边四王和五王交战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亚伯兰他对这个上帝的这个判断，就是神不喜悦索多玛和俄摩拉，他知道神不喜悦，因为在圣经记载，当那个罗德要选择这个罗德就往这个平原的这个城邑建建罗伊帐篷，这是第十三章的第十二节，然后一直呢把那个帐篷就挪到索多玛。十三节这里所记载的，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而这件事情呢亚伯兰在当时所见所闻他是知道的，并且当这个四王五王在征战的时候不是那个亚伯兰跟他结盟的那个三家人嘛，他们带着318位然后去打仗，把罗德和那个被掳的这些人和财物全部掳回来的时候，那个索多玛王应该可能是他们那个联盟的这个头啊，就跟他说，那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拿去。那对征战的当时的这个惯例来讲呢，就是我打仗，那个财物归我啊，把那个你人救回来给你，这是惯例。但是呢亚伯兰当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回应啊，第22到23节，我们翻一下啊，当然那个麦基喜德来出来那个他祝福他，这个是我们知道麦基喜德是耶稣基督的这个预表哈。然后22节，亚伯兰对索罗玛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啊，这个有点像一个已经是一个誓约和盟约的那么一个影子在那里了，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啊。他为什么不要那个索多玛王的东西呢？因为他要了他就把神要赐福他的那个赐福的那个荣耀呢好像就归给索多玛王，他不愿意这件事情发生，所以说他什么都不要啊。他因为心里面对神立约呢，就是这是一个对亚伯兰来讲呢，他心中的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回应，就是说我要神赐福的东西，但同时呢他也知道索多玛俄摩拉他们所做的罪大恶极，他不愿意跟他们有任何的关系。这是一个有信心之人跟这个邪恶的世界他愿意划清界限的这么一个回应的一个举动。当然呢他在各次他不谈啊等等。但是他这个很有意思，他自己不要，但是他说跟着他一起去打仗的那两家人亚乃、以斯格、曼利，他们这三家人，他们的这些他们愿意拿的话呢，他们去拿。他没有把自己的这个道德的判断强加在就是其他的那个人的身上啊，他这个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坚定。那关于到神应许的这个 PPP 哈，实际上最麻烦的，对亚伯兰一家最麻烦的就是没有后裔。对，我们知道最麻烦的就没有后裔。那神如何保证他的这个约真的能实现呢？而且亚伯兰和撒莱并不是年轻人呐，他们都是老人呐。 他们老人离开，是吧？夏晨在笑，他们老人离开，离开故土，离开富家，然后到一个新的地方是开天辟地。关键那个财富，他们很快看到神赐福，那个已经聚集了很多的财富。但是最麻烦就是这个孩子真的从哪里来啊？就是进入到十五章，神啊也应许了他这个地啊，这个地给你了，孩子怎么来？我们看一下第十五章啊。第十五章呢，这个亚伯拉罕有这个，他有很大一个问题，并且因为耶和华在异象中对他说啊，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的赏赐你。啊，在那个近东这个时代，赏赐亚伯兰就问呢，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我财富有了啊，我没孩子啊，你到底要赐我什么呢？所以他说，你大概是不是赐我的东西呢？就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啊，他呢大概就是在当时的那种文化传统的当中，就是相当于过继过来的这个干儿子。如果是说亚伯兰真的死了，他的那些财产呢是以利以谢会继承的，所以说愿以利以谢在你的面前，你没有给我儿子啊，那生在我家的人就是我的后嗣咯。所以这个以利以谢应该是生在家里面别的这些仆人嘛。那耶和华就有话对他说，这人不要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啊。那这个对亚伯拉罕来讲，他心中的恐惧，心中的疑虑，那神呢、啊、你三次应许啊，你要给我孩子，那你是不是真的要给啊？而且我现在真的老的这个情况呢，这很快的，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形我们能够去相信神你所应许的一定会实现呢？然后神呢就把他带到帐篷的外面啊，带到帐篷的外面啊，就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你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啊。当然我们一般呢是会在看这段经文呢是着重于这个数目啊，你看你数得过来吗啊？但在这个数目后面呢，是上帝这种超然的创造，我们无人能理解，包括我们现在我们还都不能够理解那个神创造星系，众星系millions and billions of 众星系那种创造的这个能力。然后实际上神把这个神创造的这个大能放到亚伯拉罕的面前啊，人所看到的就是数不过来的数目，对吧？但是当亚伯拉罕神铺设在亚伯兰面前的是他创造的那种奇妙啊。而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呢，亚伯拉罕他的这个恐惧，他的担忧，他甚至于对神的那个质疑，变成了他心里面的这个信心啊，他相信神的话，所以呢神就看他为义，对不对？相信神的话，神就看他为义啊。那这个实际上对我们的这段经文，对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是一个信心的挑战。很多时候我们要看到端倪我们才相信，但是在这里神就是让他跟随神，经历神10年、15年、20年、25年，在这个经历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是他看到端倪，而是他真的相信神会赐予，相信呢这是神的工作。因为到最后呢，神真的等人的工作已经没有办法完成的时候，然后才给他，让他真知道这是神的应许啊，神会做成啊。那说到这个信心呢，对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是这个信心的一个提醒。我们相信神的话，神必做成，还是说我们一定要看见端倪啊？那在第十五章的后半段呢，就是面对亚伯兰呢，他向神问第二个问题啊。第七节，第七节，亚伯兰，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这个是因信称义的， 在这个在旧约圣经当中一个最明确的啊，可能最早最明确的一个啊一个一段一句的经文。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你看到了那个啊圣约的一个结构吗？我是耶和华，然后这个圣约的这个前言来了，我曾领你出加勒底的乌尔，那好像一个立约的这个啊一个结构嘛，慢慢要展开了。然后亚伯兰就问了，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你说这个是出于信心呢，还是出于不信呢？可能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不好的问题，不是一个两极化的哈。他问这个呢，就是他想向神要一个方向，向神要一个证据啊。然后神就说了啊，然后就让他准备啊，让他准备。当你看见准备三年的母牛、三年的母山羊、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来，然后就把它劈成两半。放在他的面前，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是一个立约的仪式啊。我想我们对那个对的近东古代近东的这个立约的仪式，我们不太理解呢。这里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画面，就是说这些牛啊、羊啊，这些东西呢，大的东西呢，它是把它劈开的，左边放一个，右边放个，就是劈开以后呢，这样分开放的。劈开以后的分开放的，劈开以后分开放，而且是多少只啊？一共333，一共九个，那个挺大的动物哈。那他这样放着呢，那些血呢就流在中间，就流到中间来，然后中间呢就是一个壕沟啊，就相当于那个血所积成的这个壕沟。那按照当时的这个立约的仪式呢，就是这个立约的双方，他们呢就走过这个劈开的肉块中间的这个血流成的这个壕沟，然后就成为这个永远的盟约啊，这是一个立约的仪式啊。那神让他预备好了这些，那亚伯兰呢，他是不是他照着做，并且呢他等着要去走过这个立约的这个壕沟。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有神的同在。日头正落的时候，12节，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那国，我要刑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直到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伯兰的罪孽还没有满意。看这里哈，
你吃的水果，吃的水果也养胃，好养胃。
OK， 那个。从这个神对亚伯兰所说的话呢，你看你的后裔，这个是子民对吧，你的后裔要怎么样迁徙，然后你们要回到这块地对吧，你们要回来并且要，因为这块地是亚莫利人的这个地，他们必回来，因为亚莫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意啊。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对罪恶的一个刑罚。以后亚伯兰的后裔回到此地，会是对这个罪恶的一个刑罚啊。那当然，17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那我就然后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啊，这个呢就是一个立约的仪式，对不对，弟兄姐妹？这是立约的仪式。我想请问，亚伯兰有没有从肉块当中走过？ 根据圣经的记载，谁从这个肉块当中走过？红霞在说话，但是请您 unmute yourself。
应该是神从肉块中间走过，
神从肉块当中走过，而且是只有神，那是神的同在，从肉块当中走过。创世纪第十五章这样一个立约的这个场景啊，请弟兄姐妹深深的印在你的头脑的当中，留在你的如何理解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啊，这个圣经是如此说的哈，这个是一个立约的仪式，这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但是亚伯兰居然是在立约的场景当中沉沉的睡去，他好像没有参与立约仪式的最终的那个走过血沟的那个动作。这件事情呢，这个神学上的意义呢非常的深远，这件事情让人知道这个约一切的刑罚要落在谁的身上。这个约一切的成就是谁的责任？是神的责任，并且一切的刑罚，因为关于这个约如果失败的话，是落在神的身上。而且神会就用那个神同人形的那个说法，神会不惜一切代价，或者说他要用生命的代价，为了要成就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这里呢，你会想到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领圣餐，上帝他付上一切的代价，甚至于他生命的代价。每次我读到这里，你静下来想一想，实际上心里面就特别的感动啊！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亚伯拉罕他居然是在睡梦当中成为一个旁观者，在神与他立约的这个事上，他成为一个旁观者。但是神就对他说话了，说这是十四章的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亚伯兰立约说，我也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就是比尼人等等，这些是迦南，有的说七族，有的说多少族，反正迦南众族的这些人，这块地我赐给你的后裔你看他在他的荣耀同在的当中，在立约的仪式当中，他又重申后裔 people 土地这块地所以这个亚伯兰是不会搞错的，就这块地，并且他是在荣耀的同在当中说话的。好，亚伯兰又回应了所以这里面讲到这个就是说这是启示立约的这个仪式里面呢，你经过肉块那个是实际上表明的是一个咒诅，那隐含的神他要献上一切，要他是一个自我的约束，他没有说我用大能怎么着一挥怎么都成就，没有，他隐藏自己的这个神性，并且他愿意跟一个人用约，用这个血之约盟约把自己约束在一起所以亚伯拉罕通过这件事情呢，他开始了解上帝的品格。那当然呢，他还要用他一生的这个年日来经历神会保证这个约要成就在他的身上。
牧师，我能问个问题吗？
问。
我总觉得，我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一点哈，不像约，像应许。因为他给亚伯兰的应许，他做这个事情就是要给亚伯兰告诉他，这个东西我是立约的，我会承诺这个约的，我是个承诺人。 所以亚伯拉罕他没有任何的，他只是承受这个应许，他不需要做什么。
那这个是个立约的仪式啊，我相信你讲那个是应许没错，因为神应许对第一个呼召就是一个应许，而且总是应许。但这里呢，你所看到的是一个他与亚伯拉罕立约的仪式啊，这个你怎么想呢？是你怎么想？但是我们面对这个经文呢，这个经文它明明告诉你的，这是一个立约的仪式，好吧？这是他与亚伯拉罕立约，这是一个 covenant， 而且像这个圣经里面讲那个盟约呢，这是切出来的，它是 cut 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你要切肉块。亚伯拉罕在当中是参与的，他参与，所以他知道呢，他是那一方，他参与的那一方。但是我希望的弟兄姐妹，你把这个呢先存在心里吧，然后慢慢慢慢再来思想，慢慢。确实，你讲这个，它确实是一个应许的 blessing， 但这个应许的 blessing 呢，它是通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OK。这一点呢，我是希望那个弟兄呢，你要开始往这个方向想，要不然你老那个 stuck 在这个应许啊，因为你表现出来是什么？除了话以外，话讲的应许，那神要带领亚伯兰来真实的经历这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用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的这些文化当中的这些现象啊，包括立约的这个现象。所以这个地方呢，请大家要特别要记得。
刘兄，我可以分享一下吗？
分吧。
刘宏弟兄说的对，这个是个应许，但是呢，就是像牧师刚才讲的，这个应许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恩典之约，它完全就是说它是一个恩典，所以呢，没有讲亚伯拉罕要怎么样，而是神完全的应典，所以这个恩典呢，是通过应许的方式来说出来的。那比如说我给你一个什么应许，我说我要给你怎么样，但是呢我可以不做的，但是如果是立了约的，从约的形式来把这个应许表达出来，这个约呢是有后果的，所以就是要守约，所以呢他是用立约的方式把这个应许，把这个恩典的应许呢赐给亚伯拉罕，所以他是一个立约，这个是一个立约。
谢谢夏晨弟兄的分享。我相信我们有各样的问题呢，都是蛮正常的哈。谢谢弟兄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好，那也在那个第十六节，你看亚伯兰又做了什么回应呢？然后他们又等了，哎呀，又是多少年？十年，那是亚伯兰在迦南地已经住了十年，这是在第十六章的第三节啊。然后还是没孩子嘛，对吧？然后这个撒来就说，那把这个，然后就这个下甲一切啊要给他。好，刚才那个夏晨弟兄分享的呢，那个恩典啊，是恩典。但第十七节呢，就开始在这个立约的人的身上啊，神呢要给他们留一个记号啊，这个呢就变成这个叫做割礼之约，这是第十七章。你注意，就是说，你注意看这个圣约的结构哈，谁采取主动？
是，
是不是亚伯拉罕说，那我们想个办法来保证我们是立约之民？没有。那这个时候呢，亚伯兰已经99岁了，他那个离开乌尔已经24年了，24、25年了。耶和华向他显现，神主动哈说。你注意到这个约的这个结构哈，我是全能的神啊，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个好像听起来就有条件了哈，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那实际上后来呢，亚伯拉罕并没有做到，他做完全人并没有做到，但是神就给了他一个，神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啊，这个又是一个对子民的这个应许。从此以后给他改名字，是表明说在立约的这个当中呢，实际上这个 上帝对他有主权的，那改名字就是我对你是有主权的，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你立约做多国的父，你看多国的父，我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你要做你和你后裔的我要做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你看这里呢，这个约不光是亚伯拉罕了，是他的后裔，后裔的后裔，而这块地给了你了，你的后裔要代此啊，代此，这个是对这个应神呼召亚伯拉罕应许的一个重复。但是这里呢，同时也是以立约的这个这个文体来表明神要跟他的这个约啊。然后这就有一个，神又对亚伯拉罕说呢，世世代代的约，然后你们要做一件事，就是要行割礼。所以这个立约之人，他们的身上第八天要行割礼。而这件事情呢，你知道到新约这个时代呢，对犹太人来讲，他们还特别的坚持，对不对？到现在他们都还特别的坚持，就是因为神是给这个亚伯拉罕亲口如此说，就说你们要在你们的肉体的上面呢，做一个约的记号，有一个约的记号。嗯，好，然后99岁了，这已经24年了，这孩子还没来呀、啊？这孩子什么时候会来啊？什么时候会来啊？啊，那当然，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亚伯拉罕然后你在这一段呢，实际上这一段就是非常详细的就讲了哈。你看那个第15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叫撒拉啊，改名字，那是显示主权，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我也她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那里出来。所以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然后撒拉变成多国之母啊，就是改名字的这个意义。然后他们俩呢，就相不相信？他们相信吗？哎呀，要100岁你都没儿子，你还相信那个撒拉90岁还没儿子？你要相信自己能有儿子，那才叫奇怪了。他们不相信，因为没有办法相信，怎么可能？这个月经都断了，你还有儿子，怎么可能呢？完全没有可能。但是神就一直就跟他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有了儿子啊。那这件呢，跟那个神的这个应许是跟这个割礼的应许，割礼之约呢连在一起的，连在一起的。那么亚伯兰，因为这是一个约啊。所以亚伯兰他就按着约的这个，他接受了这个约的条款，他就按照这个约给他的男丁啊都行了割礼啊。有没有行动？有。光是应许吗？啊，这个约中之名，然后开始在他自己有一些责任了，他自己有一些责任了，因为他神要给他在身体上面有一个记号，男丁的身体上面有个记号，所以呢，他们就行了隔离，亚伯兰就做了啊，照着这个就做了啊。那个时候99岁啊，然后第18章呢，你们会看到这个三个天使来到访啊，到访再次说你要有个儿子，然后他们就心里面笑啊，他们那个笑就也是出于不相信。然后亚伯兰为索多玛求情啊，因为那个神要刑罚这个索多玛，要毁灭索多玛。他就讲到这个刑罚和毁灭，然后19章讲到罗德啊，讲到罗德啊，实际上这一章的这个罗德的这一家人呢，实际上给那个后面故事的发展留下一个伏笔，一个是摩家人，还有一个是亚门人，这两个人呢，实际上是后来是成为以色列人的宿敌啊，常年的这个宿敌。这是从罗德的那两个女儿乱伦而来的。好， 二十章一开始，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了，又遇到亚米比勒王，跟那个法老王所做的事情是一样，但是神又是出手相救，因为这个时候离他马上要生这个以撒已经非常近了，但是呢90岁的女人还如此的被人看着是这个美貌不知道怎么样保养的这么好还就是又被亚米比勒王又看到，然后神又出手相助啊。你看这个这些事情呢，亚伯拉罕是退后的，他一直是保命的，他在这件事情上一次他都还没有学到要如此信靠神，然后他需要两次他才知道原来神给他这个约是他和他的这个妻子，一个是多国之父，一个是多国之母，然后以撒就出生了。哎呀，这个两个垂危老人啊，完全没有生育的能力，居然生了一儿子。这个儿子呢，是从应许而生的啊。这个儿子不是因为他们有血气的能力，这个儿子是出于神的。出于神的应许而生的，所以这个那么多年神让他们等候那么多年，就是说你说亚伯兰那看着，我想象啊，他自己20多年生不出孩子，你看见身边的这些奴仆啊什么的，他们可能那个不断的在生孩子，但是他完全的知道这个是神给他的孩子，而这个孩子是这个应许的那个后世的那个子民啊，多国啊，多民啊，要从这一个孩子出来，要从这一个孩子出来。OK， 那讲到这里呢，你看这个，他大概比那个比以斯玛利大13岁，13岁，后来又争执啊什么的，又这个之间又有这个又有问题，家里面又出问题，那最重要的那个是创世纪第22章，然后神居然要让他去献以撒，等了25年，等了一个孩子出来，那亚伯拉罕明明的知道，神也忘要让他没有听错，就是那个你所爱的，就是你那个独生的，就是那个叫以撒的。你要把它献了，哎呀，亚伯兰就如此就做了，当然就说神真的看见他对上帝的应许必然实现的这个信心开始建立，神通过历次的立约要为了成就这个信心，成就他的这个信心开始建立，后来在22章又再次的向他重申，22章的第15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同门，并且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啊。那说到这里的话呢，你会看这个上帝绝对的应许里面，他开始加入了你要听从耶和华的话，因为这是与上帝立约之名该有的生命的特质，该有的生命的特质。所以在前面说你要成为完全人，这里呢你要听从，要听从耶和华的话，就这个是，这是一个试验，这是一个试验，试验亚伯拉罕信心的真实到一个地步，他甚至于可以献上他的独生的爱子。实际上到了第23章那个应许之地的那个地，还刚刚看到一点点雏形，就是当这个撒拉去世的时候，他花了很多的这个口舌去买这个 买那个洞，可以安葬，可以安葬撒拉啊。这个是好像上帝的应许，那个地本身呢，他亚伯拉罕开始拥有了一块地，一小块地，实际上是花了天价买下来的一小块地，但是神的应许开始在他的身上有一点实现。那讲到这里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就是说他一生的这个故事呢，就基本上到了从巅峰以后，就转移到了以撒，然后神实际上又跟以撒有多次的兼顾神与他的父亲立约。你在这个在这里面就看见亚伯拉罕、以撒这个名字就连在一起出现了。然后后来以撒呢生了以扫和雅各啊，神又拣选了雅各，那你就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这三个的名字呢，从立约的这个代次啊，又开始一直这样出现了啊。那我们就看啊。读读这几段经文吧，因为神对亚伯拉罕之应许，他不是说对亚伯拉罕就完了，他是对亚伯拉罕的儿子，对亚伯拉罕的孙子，然后这个儿孙一直到这个创世纪结束的时候，是那70多个人他们下到埃及地，在那边开始繁衍，才开始繁衍。然后雅各呢，他神你看把他改变，从这个诡诈之人改变成他信靠神的人，并且可以为法老祝福啊。你会看到了神借着亚伯拉罕这个应许哈，让他的后代可以祝福他人的那个祝福，甚至于到法老。
牧师可以问问题吗？
请问。
我就是看刚才我们讲了那个两比较详细的，就是神和亚伯拉罕两次的立约，第一个有很详细的仪式，然后后面有一次是就是刚才讲的那个第21
割礼之约。
对对对，就是说这两个约之间是什么关系？是神又跟他立了两次约呢，还是说是同一个约呢？还有后面我们后面还有别的约，比如说我们西乃之约，这些约是跟那个以色列的子民，他们是同一个约这样传承呢，还是不同的立约？这个是怎么理解？我就有时候比较 confuse 这个东西，因为应该是神跟亚伯拉罕第一次立约以后，这个约应该是 forever 的，对吧？他后面为什么又再次跟他立约呢？
他这有个观念呢，是说我们慢慢去思考啊，这个关键是说是一个约，但是它是不同的治理，是 one covenant, different administrations, 它是不同的治理。就是说你看那个的约的那个应许的内涵是没有变的 ,PPP, 对不对？但是呢那个表现这个形式呢，它是好像是在 shift, 对吧？从行割礼，从那个第一次呼召啥也没有，你就亚伯拉罕走就完了，来就完了。然后到那个割礼之约呢，然后实际上在第15章的时候呢，就说你要完全17章的时候你要完全，这个完全呢所表现出来的一件事就是行割礼啊，这是一个 administration, 它的内容呢 PPP 是没有改变的，对不对？是没有改变。后来呢你看神对摩西，我们在后面再看，神对摩西说去他纪念他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现在呢这是我的子民啊，因为这个子民已经变大了，然后你们要出来到我所指示你们的地去，他们就出来了。然后神在同在当中说这个话，但是那个 administration 又有新的，就是律法了，它是一个 administrations 这样的一个，就是不同的治理的一个这样一个观念，是同一个约，因为它不断是兼顾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兼顾对亚伯拉罕立约，然后现在呢你们要做这个啊，还是兼顾亚伯拉罕立约，你们现在要做这个，
那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说就后面的约是等于把前面的约给你加了一些条款，更细化一些。你比如到后面跟以色列民立约的时候，就加了一些咒诅的条款，对吧？前面是没有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就是前面应许的内容是不变的，但是后面就加了一些一些条款，就像你说的administration 的那些东西。
对，你可以说是加吧，也可以说加，他是这个神每次重申他的约，他都为什么每次重申，就现在的人啊，各个历史的时期当中，他重申他的约，他回到亚伯拉罕，首先是因为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所以才有现在这帮人，对吧？而现在这帮人呢，神用不同的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同的约来规划、来规范，来表明这帮人跟他的关系还是怎么样的。对亚伯拉罕而言，在受割礼之前，好像没有任何的约束，但是亚伯拉罕心里面已经有了一些约束，他的价值观跟上帝认同，反对这个索多玛和摩拉，他心里面已经有了。然后这个割礼之约以后呢，亚伯拉罕是因为顺服神，神给的，所以呢，他们开始行割礼。这是表明约中之民他如何去回应神，对吧？是按照这个，不是他自己发明说我要做什么去回应神，而是按照神所说的我要做这些东西来回应神。那在摩西之约的时候，是因为借着摩西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给了他们一个更全面的当如此生活的这个规范。同一个约，但是不同的治理，就是说那治理的怎么样呢？就是那你说大卫之约又有一些新的一些变化，摩西之约，大卫之约，然后到后来新约，那这个这些细化的方面呢，就是要按照每一个约，因为它是对不同的，是一脉相承下来的，但是这帮人不一样了，而这帮人呢，他们需要第一手的跟神的经历，而这个第一手的经历在立约的时候都是他们经历拯救，他们经历拯救，他们知道我们经历拯救是因为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而我们这帮人经历拯救，然后神给了我们同样的应许的更新的版本，同样的应许的更新的版本，那我们当如此行是为了表明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因为属神的子民绝不是说我们按自己的心意生活，而是按上帝的心意生活。所以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不断在当中加一点加一点，但是呢每一次呢都是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他所给人的一个当顺服的一个标记，当如何生活的一个标记。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好像也没有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答案哈，但就是说大家顺着这个思路去考虑一下。那长老有什么想讲的？
我的理解，刚才牧师实际上讲了，我就是把牧师的话我化为我的理解。我觉得就是整个从那个创世纪那个开始，那个伊甸园那个神跟亚当立约开始，实际上那个神的心意他一直就是没有变化，他的主题就是要我们，他跟我们那个所创造的那个被他创造的人跟他有一个那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他在跟那个亚当立约的时候就有一个，就是我有一个就是那个条件，就是你那个顺服，如果你顺服的话就是得到那个赐福，你如果不顺服的就会有一个那个后果，刑罚的后果。所以到后面的所有的约它都有这个形式，只是因为就像牧师说的，因为他要实现解决这个人类犯罪的那个问题，他用挑选了不同的人，用一步一步那个方法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的时候，他挑选的人，挑选不同的人，然后他给的那个条款好像看起来是不一样，可是他的那个形式没有变，顺服的祝福，那个被虐的就是咒诅。我觉得就是他还是一脉相承的那个整个约。
他这个也是一个对，因为这是一个渐进的启示哈，我们讲是渐进的启示，渐进呢，也就是说神不断在启示他自己，也不断启示呢属神的人当如何生活。那对亚伯拉罕呢，从这个那我相信，那很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相信呢，就是说，哎，你要跟人不一样，你怎么样不一样，那就是一个隔离，你要成为完全人就隔离。但是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呢，神没有给他们当如此生活的这个规范，所以当那个摩西之约的时候呢，就给了他们比较全面的这个你当如何个人性的生活、家庭的生活、 community 生活，怎么样靠近神，怎么样去敬拜神，怎么样面对彼此啊，怎么样爱神，怎么样爱人，这些他就有了一个很详尽的一个规范，而这些人对亚伯拉罕是没有的，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从亚伯拉罕是一个人，他的一家人变成了一个民族，变成了后来12族，12族。所以神呢，确实是，一开始呢是一个个人信心，后来呢叫家庭法规，就像这个割礼是一个家庭的一个法规，后来成为一个国度的法律啊，这是摩西的律法。它实际上应许是在这个实现的当中，那神的治理。这个神的治理都是神选的哈，神给的，神的治理呢就开始在增加，开始在细化啊，然后这个蒙福和咒诅这个二分法的这个原则呢就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调啊。对，这是谢谢胡弟兄带我们做这个整体性的这个思考，从不同的角度，非常好。好，在此还有问题吗？
老师，我有个问题。
请讲。
就是那个第十五章的时候，我以前就是那个第十二节啊，我以前也有这个困惑，我今天还这个困惑还在这儿。就是他从那个第十一节就开始说，有翅鸟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然后后面就写着说，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前面咱们一直都在说这个是他和神的律约，还有这是神的应许，但是我从后面看到的这些其实并不像是一个祝福，都是说就是你的后裔必寄居在别人的地上，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要惩罚，然后后面才是说到了就是被就是到了第四代，然后呢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伯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就是这一段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耶和华和亚伯兰说的这个话，我觉得这个我一直很惊奇，就是这个话听起来并不像是一个像他前面就是说多如海的天上的星，然后海里的沙那样的充满祝福的话，而这里面好像是有很沉重的咒诅在。所以我不知道和那个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是否有关系，还有前面的那个翅鸟落在这个死处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所以我想既然写在圣经里的话，它就一定有意义，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十一节里头说的和十二节里头说的和后面的耶和华和亚伯兰的对话是否有关联。
我也不太知道，你多查考一下吧。你多查考一下。那这段描绘呢，我说起码有它这个现实的这个意义呢，就是说实际上亚伯兰他在这个之前呢他是蛮清醒的，然后就睡了，对吧？而这个话呢不是撒旦的话，是耶和华把他放在睡梦当中沉沉睡去的时候给他的话。他的黑暗呢，你如果要从灵异解呢，好像就是跟那个不好的东西啊什么的联系在一起， 但这个黑暗呢，也是说黑暗让你睡觉，黑暗让你睡觉。那这个是把亚伯兰的后裔，他要这个要经过的这400多年的这个历史的情形，先告诉给亚伯兰。这个本身呢，是上帝的一种信任，也是建立他的这个信心。那最终呢，是会回到这地，最终会回到这地。最终呢，他们呢会对当地的这个亚摩利人有一个除罪的这个行动啊，因为亚摩利罪孽还没有满盈嘛。神在等着，实际上是在等着亚摩利人的悔改。
嗯，
他希望亚摩利人也悔改，但是呢，亚摩利人他神也知道亚摩利人这个罪孽会一直如此的发展下去。一直到神的子民兴旺起来啊，那我们从这个创世纪到最后，你也看到他们就真的寄居这个埃及地了，真的是等着以后要回到迦南地，对，最后要进迦南啊，这是这个好像有人在。chat 里面再发，对，神是跟他们说将来，就是说将来要发生什么啊，让亚伯拉罕知道。那我们也真的知道啊，神掌管历史的，他把这个历史的这个进程就告诉了亚伯兰。那我们看这个历史的进程怎么样发展。就是说你的姐妹那样读经呢，如果是说这个话是比如说撒旦说的，那这个你就知道这个不妙了。但是这个是神说的，神是把这个未来的事情告诉亚伯拉罕。
嗯，
会经过苦难的，我们这个亚伯拉罕不是一帆风顺的。
嗯，
那个黑暗能不能解释成神的光？那时候像我们这个凡人是不配去见的，所以他用黑暗先保护好这个亚伯拉罕。因为在圣山上面你看到好几次都是在这个后面出埃及记，像摩西见神都是这个大光啊照下来，他都是一般的百姓是好像是不能够见。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啊，就是。
像那个这个细节的这个理解呢，圣经没有给解释哈，就说神呢基本上都是从你要真的把它看作有意义的话呢，你只能从灵异的角度去揣摩到底有没有什么意义。
对，
只能这样说。只能去揣摩。那在这个时候呢，对亚伯拉罕呢，他跟耶和华是面对面说话。你看那个他还跟耶和华讨价还价，所以没有在摩西在圣山上面那种上帝大的荣光，要圣洁的荣光要带来刑罚和审判的这个意义。没有这个意义，因为你从创世纪来看，那个神就是向耶和华显现的，跟他聊天的。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我做的事儿怎么能不告诉他呢？一告诉他完了，亚伯拉罕跟他讨价还价。50个人，50个艺人，45个，然后一直到10个，请允许我再说，你不要生气啊。所以你看，那里呢，他用的是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话，这个是我们怎么都想象不出来的。你用那个摩西时代的那种上帝荣耀的荣光，一靠近就会死的那种观念来神约束自己，让自己成为人形显现，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雅各还摔跤打交道，你这个就说不过去了。
嗯，
因为神是他约束自己神圣的荣光然后来与人打交道的，就是说俯救人，他为了跟人建立一个好像朋友好像立约的这种关系， 他俯就收起自己圣洁的荣光来跟这个亚伯兰打交道，所以就亚伯兰见到神也没死。
但是我觉得这个立约跟这个就是跟这个亚当和这个亚伯拉罕立约好像都是在应许中应约，通过立约方式一种应许。但是到后面到了这个后面到了西乃山到后面都是通过先拯救再立约。
因为我们讲的是历史哈、啊、我们讲的是神与人打交道的历史。我们没有可能就是说神每次做事情都一样。
对，
没有可能。
是，我说有就是我感就是我的读下来的感觉就是它有个变化的这个地方就是。
你刚才肯定是这个喝茶去了，我们讨论了半天，你可能你关了图像，你没听到我们刚才讨论这个问题。哎，我们刚才
听了，我听了你们的问题，但是你看到了西乃山，我知道那个刚才那个谁不是提到西乃山之约是不是一脉相承这些的，我就是我不是这个在挑战这个或者质疑这个是一脉相承，我只是说这个好像在后面这个西乃山之约到了后面的约都有点像这个都是好像是神在拯救我们之后再给我们立约，就是像以色列民他也是拯救把他带出埃及以后到了西乃山再给你立约，但是轮到亚伯拉罕跟这个亚当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的，他不是说拯救你，他直接就给你立约的形式个应许你。我就是我这一个这个不是说是其他的质疑什么问题、啊。
刘红弟兄，我这样理解，你先有约他才会拯救呢，拯救是来自于有立约的。
不，上帝是先拯救你。
这个我们具体的讲呢是，神拯救以色列人是因为他与亚伯拉罕立约。啊，这个我们在后面再看。我们后面再看，我是希望呢，你把眼前的这些东西呢，多消化一下
啊，行，
消化一下。那实际上神呼召亚伯拉罕那个出来呢，离开乌尔啊，这个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呢，他呼召亚伯拉罕离开，这个呢类似于拯救，因为他要离开他的父家，那边是拜偶像的，那边他离开这个一个。要让他进入一个新的他选的地方，要跟他有一个新的关系。所以这个他拯救本身呢并不是说从患难当中拯救才是拯救，而是让他到一个新的神所拣选的地方，神所拣选的地位。那这个伯西之约他的根据是亚伯拉罕之约，神为什么拯救以色列人，他的根据是有人在欺压神的子民，神绝不会，你还记得神跟亚伯兰怎么说的吗？咒诅你的我会咒诅他啊，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个一脉相承。那个确实我们是讲了，就是说进入一个约的关系呢，从个人的经历上来讲，我是被拯救的这个经历，个人经历啊，就像你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进入了新约，神先给我们是我被拯救，对吧？你如果不想这个拯救，那你基本上还在约之外，新约之外。那以色列人呢，他们被拯救，他们从个人经历上来讲，他说哇，耶和华是我的神，当然了，我的神是先祖的神，神为什么拯救我，是因为我的先祖跟他立了约，所以我被拯救了。那这个新的这个拯救的这个经历呢，是成为神再次跟他们重申这个约的契机。我们在那个在出埃及记，我们再来看。
嗯，可能这个呼应是对的，我是错的，我理解错。
我们慢慢来想。我知道这个有些这个观念呢，有的弟兄姐妹听起来比较累，但是我呢就蛮喜欢这个比较那个在这个观念当中，实际上我们多讨论讨论，越讨论越清楚。 那这个创世纪呢，我们可能就没有时间再讲了。那我想问哈，创世纪大家有没有读完呢？有没有读完？
读完了。
读完了哈。雅各这最后呢，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尸首埋在迦南地？啊，
他祖宗都埋在一个地方。
他因为相信，他因为相信神给他的祖宗应许的，是这块地要给他们。所以呢，虽然他的儿子在那个在埃及为宰相，但是他还是要回到迦南地去，因为他相信神所应许给他的不是埃及地，相信神所应许给他的是迦南地。并且约瑟去世，他有一个吩咐，请你们翻到创世纪的第5章24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这110岁，人用香料把他熏了，把他收咽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个创世纪的结尾实际上是一个等候，是等候着上帝要把这些先祖们他们要带回到哪里去？迦南地。他们相信神所应许给他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是他们最终要去的那地，所以哪怕他们死了，他们棺材棺木以后尸首都要运上去啊。所以这是慢慢的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一族的人，他们开始建立了对上帝的给他们应许之地的这个信心啊。而这个他们成为约中之民的这个民，他们开始对上帝的这个信靠有一个深切的把握。那当然对约瑟而言，他知道他的兄弟们害他，他知道是神把我差遣来为了拯救多人的性命。那个上帝开始成为他们的上帝，非常的真切。那在当中这些以色列的各族雅各的这些众子孙，他们各自都有各样的这种罪性和瑕疵，但是神跟他们立约，这个约就已经开始建立在他们的心里。所以这是一个 anticipation， 就是创世纪结束的时候是期待着他们怎么样离开埃及而回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呢？所以我们下一次呢就讲出埃及记。这个长老要弟兄们是不是把出埃及记读一下，全读完，还是尽量全读完？
对，尽量全读完。
因为出埃及记呢就是两大部分啊，是你起码呢把那个这个石灾和他们到了西乃山地那里全读完，20章，头20章是必读，那后面呢就慢慢读，因为他讲到怎么样建造，如何敬拜这个会幕，起码大家把20章读完，不一定要读得很仔细，就是把这个整个的故事读出来，然后请你们特别注意提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方。特别注意立约的这个结构特别注意这个，然后我们下次呢再一起更深入的来分享。
老师，我们 本来就是没办法讲雅各约瑟呢，还是因为禁令问题？
因为那个对请你们呢自己去看，我给了这些经文，请你们自己去看。以撒和雅各，他们神与他们，特别你看神与他们立约的，向他们显现，神的荣耀同在显现的地方，向他们重申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因为这个，他们是儿子和孙子，但是神要他们知道，不是说给你个新的。而是让他记得跟亚伯拉罕他们的先祖是如何立约的，那个约的内容再次的强化在他们的心里，所以我们就没有再详细的去看了。好，请大家可以下去的时候呢，把这些经文呢翻一翻啊，翻一翻，你会看到，这个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这件事情，实际上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它是成为后历世历代后来的这些各个治理啊，不同的治理一个核心的一个根基啊。OK， 红英弟兄啊，对不起大家，今天已经有点晚了哈，请红英弟兄你带我们祷告一下好吗？胡红英弟兄，请您那个打开你的麦克。
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感谢神啊，借着上面一个小时宝贵的时间，我们一起话语，让我们从那个亚伯拉罕之约，我们体会到是你的爱，是你在主动的寻找我们，不是我们配得。我们在新约里面也是主你主动的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我们献上为此献上感恩感谢，也求你的爱能够每时每刻激励我们啊，你的灵能每时每刻的来激励我们，使我们每天能够活在你的旨意当中，活在你的恩典当中，活在你的真理当中。求你恩待我们啊，在座各位来纪念我们啊，有一颗饥渴沐浴的心来寻求你，来祝我们接下来一周我们每个家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以上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
谢谢弟兄姐妹们，
谢谢，
拜拜，
谢谢，
谢谢。